间在 Redwood 那边，一眨眼两年就过去了哈。他刚才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平安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个平安到底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是一帆风顺呢，还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浪，然后在风浪的里面我们真正能够尝到的那种很安定非常的平稳的那样的一种感觉的平安。我相信这两者都有，特别是当我们在主里比较年长的，或者是信主比较久的，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并不是永远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常常有一首诗歌，我们会记得说，我们的过去的侍奉、过去的生活、过去的见证，常常不是花香长漫、天色长蓝。所以刚才提到说两年，我就想到两年前我几岁呢？两年前，其实这个东西哈是一个最高机密哈，讲出来不好意思。不过就想到上帝的恩典哈，两年前74岁，那现在76岁。当我76岁的时候呢，我跟一个同工、一个传道人就谈起来，他说：“李牧师，你现在几岁了？”我说：“我76。”哦，他就很有负担为我祷告，他就迫切就抓住我的手，甚至按手在我的身上，他就开始为我祷告，说：“主啊，你的仆人今年76了。”然后后面加一句莫名其妙的祷告，他说：“四舍五入已经80了。我从来不晓得跟上帝还要讲四舍五入哈。那如果四舍五入的话，两年前我74，那四舍五入我就70岁，对不对？因为就看看前面，就不看后面哈。所以过了75岁以后呢，竟然有一个可以变成80岁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好像上帝不知道哈。所以他告诉上帝说，这个人已经76岁。但是我在想，这个所谓80岁，所谓70几岁，真的我们就发现人生的经验会比过去多很多。我在第一堂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最近这两年来有两句话对我有很深很深的影响哈。所以常常想到人生，想到人生的风浪，想到许许多人生没有想到一些苦难。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我跟师母在非洲肯尼亚哈，或者叫肯尼亚，在那边呢，我们就请了许许多多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甚至也有中国大陆，在非洲做宣教士的一些同工。那么我那个时候在华福中心侍奉，所以华福中心就特别请他们来参加这一次的聚会。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彼此都不认识哈，这个有香港来的，有不同地方来的，这样。那么所以第一天大家聚的时候就需要有个破冰的聚会哈，因为需要 warm up 哈，因为很多人彼此不认识，就每一个人就站起来就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从哪里来，我现在在非洲什么地方侍奉，是属于哪个差会的。那个领那个游戏的那个弟兄呢，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他就叫大家大概有40-50个这个各地来的宣教士就围一个圈圈，然后他在那个圈圈里面呢就拿了4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呢是一瓶醋，一瓶醋啊。那第二个人呢，手上呢就拿一个什么呢？就一个蜜，就一瓶的蜜，蜜糖的蜜 ，honey 啊。然后第三个人呢，就这个就有一罐的犹太人的苦菜，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要吃一种苦菜。那么另外第四样东西呢，就一瓶天下第一辣的辣椒啊，是这个四瓶。然后呢就放在这不同的人手上，然后就有人就弹琴的时候他们就传啊，那个醋呢就往右边传，那个蜜糖就往右边传。他琴一停，如果那个醋是在什么人的手上啊，他就要站起来告诉大家，我在非洲做宣教士那么多年来，那种醋那种酸的感觉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宣教士还有酸的感觉吗？后来我就听他讲，我印象很深刻哈，他就说：“哎呀，我是从哪里来哈？我在非洲某某地方做宣教士，那么多年来，上帝实在很恩待我，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工作有果效。” 后来我们的差会呢就非常同情我，就派了一个宣教士啊，派了一个宣教士来跟我同工。我本来做得好好的，后来这个派来的宣教士啊，哎呀，口才又比我好，工作果教又，所以我就开始就有一点酸了哈，在讲酸，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同工之间还有这种酸的这种经验哈。然后呢，甜的当然不要没有话讲，说哎呀，感谢主啊，这几年来实在很恩待我哈，哎呀，上帝实在给我很多的很多的恩典，上帝给我很多的好处哈，甜的、苦的啊、辣的，每一个人都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那个领会的人呢，他就说：“哎呀，感谢主哈，我们这边那么多宣教士都有酸甜苦辣不同的感受。”他说：“我用一节圣经来作为这酸甜苦辣四种感受的一个结论。”然后他就带我们看诗篇65篇第11节。诗篇65篇11节是大卫的祷告。大卫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突然他引那节圣经的时候，我突然眼睛一亮，我说感谢赞美主，可以酸可以甜可以苦可以辣，这四样东西都是三样是比较负面的感受的东西，酸苦辣是人生比较负面，甜是唯一大概是人生比较顺境的时候所有的经验，但是在3:1苦比乐负的比正的更多的这种经验里面，这个弟兄他用恩典这个两个字来作为总结，我突然发现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我们过去是有很多的风浪，我们过去是有很多的难处，我们过去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曾经有过的一些在侍奉上也好，在生活上也好的一些压力。真的，基督徒做基督徒，并不是真的不是花香长漫、天色长蓝。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疾病会临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挫折临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搞不好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就曾经侍奉主的50多年来，曾经向天父挥拳头，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不公平！”甚至会跟上帝说：“上帝，你眼睛瞎了吗？你没有看见你的仆人在受苦吗？你没有看见你的仆人在这样的一种被攻击、误会这样的一个挫折的情绪里面吗？”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三个负面一个正面合起来的时候，竟然用恩典这两个字来做结论，我心里面受了很深很深的感动，就想到这两句话。这两年来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我忘了这两句话的出处从哪里来的，不过这两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不是 original， 不是在我这边，我是从别人那边，所以可能希望没有什么版权的问题。这两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是向着上帝埋怨我们人生的风浪有多大。这两句话说，你以后不要再向神埋怨风浪有多大，你应该180度向后转，向着风浪宣告我们的神有多大。我觉得这两句话都有很深很深的很深很深的挑战，也很深很深的鼓励和安慰。原来我再说一遍哈，我们不要再向上帝埋怨我们人生的风浪有多大，我们要向着风浪宣告说我们的神有多大。所以当我们以后再唱到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单单向着我们的神唱，让我们向着苦难唱，向着人生所遇到的挫折来唱，向着许许多多的病痛难处一些甚至人的误会攻击来唱，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是有多大。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平安，什么叫做平安。我们真正在主面前的平安，不是单单风调雨顺那种的平安，我们的平安常常是在风浪里面。我们看到一幅图画非常美丽，湖光山色，非常平静，旁边题目叫平安。另外一幅画在一个瀑布的底下，在瀑布的后面有一个鸟巢，那个鸟窝，这鸟窝有一只母鸟，下面躺着四只小鸟，它这幅图画的名字题目也叫平安。 所以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安是那种在风浪里面我们还能够安息，在风浪里面我们还能够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平静安稳的那种平安。刚才魏长老特别提到这个关系，他一站起来就说哎呀，要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好好跟神建立关系，所以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夏令会。我也替他做一点广告，讲了以后再加强一点，他钉子已经钉了，让我钉得更紧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参加。这个关系真的很重要，我们不是常常讲吗？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有关系是好的，但有的时候有关系也有点麻烦。因为这是我跟师母呢，我们这是到了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基督教会领他们的退休会，也是在你们要去的这个 Redwood Christian Center 在那边哈。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呢，我住在这边的二姐呢，她住在 Alamo， 她住在 Warner Creek 那边，那就知道我会来，所以呢，他就特别把后面这段时间他把它 block 掉。他说：“你太累了，太忙了，弟弟，你应该在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就没有想到这个消息呢就走漏，就给了跟我有关系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苏世忠。那么这个苏长老呢，就听见说有这个消息，说李秀全牧师跟李师母会来这里。所以他很厉害，买一送一，他说不只是要李牧师来，还要李师母也要来。所以刚才的那个成人主日学就李师母讲嘛，而且讲得很好，是吧？你觉得哇，这给我很大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苏世忠知道以后，那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听说好像还会有一段时间留在这里，下个礼拜天你有没有讲到？传道人不能骗人嘛，对不对？我不能说 我已经有别的 appointment， 如果他再追问下去说我 appointment 是度假，那就糟糕了哈。后来我就只好很坦白很诚实跟他讲，他说他就排了今天，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来了他就走了。他今天竟然不在，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因为我跟慧珍就是跟苏师母呢，他在台中读书的时候我是他的辅导哈，所以我们已经有几十年的情谊哈，这个又是个关系带出他的好处跟坏处也搞不清楚。那么在过去这二十年来，感谢主，主让我跟师母学习宣教。我们最初出来侍奉主是我们在1963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校园团去侍奉主14年，后来神带领我们到了美国的波士顿，在波士顿就有18年在那里牧养教会。到了这个1994年底的时候，教会就差派我们两个人就到了台北，在泰国。我想2年前跟大家分享也曾经提到我们去学习做跨文化宣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在那边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就一直就是做宣教的事工，做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所以在20年来常常在那里思想这个宣教的题目。最近在我心里面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负担，在想到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从两句话出来的。第一个说这是教会的宣教，第二句话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弟兄姊妹，这两个四个字的名词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叫做这个叫做教会的宣教五个字啊。第二句话是宣教的宣教的教会，这两个完全不一样。讲到教会的宣教，宣教不过是什么呢？不过是教会许多活动里面的一部分，叫教会的宣教。所以教会其他还有一些别的工作，有成人主日学，有儿童主日学，有夏令会等等啊。所以宣教呢只是扮演在整个教会的事工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称这个教会叫宣教的教会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它整个它的存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宣教。所以呢，这20年来我常常在思想这些在反省，在检讨，在反思一些关于宣教的事情。 所以求主就帮助我们，在这二十年来，我们就一直在不同的教会提到在观念上面的突破，在观念上对宣教的一个认识的一个重整。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哈，普世宣教不可少的因素。当然，普世宣教不可少的因素是那个宣教的内涵，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宣教，你不管到哪里，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你到五湖四海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站起来宣教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那宣教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绝对的真理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把这个宣教的这一个中心要传扬出去的过程，虽然那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方法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Leighton Ford 啊，他是 Billy Graham 的妹夫，他曾经在一本书上讲说，今天教会有两个危机，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改变福音的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另外一个危机是什么？就是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所以那个改变福音的内容是从绝对的角度来看，那是绝对 no no， 绝对不可以。我们今天不能把福音把它贬值，不能把它冲淡，不能把它 dilute。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绝对的信仰、绝对的福音的里面，我们不能改变它的内容，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要活，传福音的方法要有变化。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两样东西呢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就是说普世宣教不可少的因素，不是讲绝对的那个部分，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在宣教的事上，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那么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一段圣经，是很熟的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到13节。我相信大家一看啊，这段圣经我听过，这段事情甚至我也讲过，这段事情我非常熟悉，甚至说哎呀，我这一个礼拜我在灵修的时候刚好读到这段圣经，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一个人家里面做客，然后有一个姐妹就在他身上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把一瓶香膏就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引起他的门徒的一些议论纷纷。他们就说哎呀，真是浪费，你看这个姐妹这位妇女怎么样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后来耶稣就替这个妇女讲话。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到这里，上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奇妙，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鼓励。圣经里面有两次提到呢，当人攻击一个人的时候，当这个被攻击的人不替自己解释的时候，上帝就开始替他说话。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娶了古实人的女子，他的姐姐不是别人，不是他的仇敌，是他的姐姐和他的哥哥批判他。弟兄姊妹，别人批评我们，我们还有觉得很痛苦，但如果是跟我们的亲人，是非常靠近的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受的痛苦是很大的。所以他的姐姐和哥哥在那里批评他的时候，摩西一句回话都没有。那你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啊。刚才说求主给我们一个温柔谦卑的心，真是他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但是呢，当摩西不替自己说话的时候，上帝替他说话。新约也有一个类似，非常类似的这个故事，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家庭有三口，马大、玛利亚跟谁？拉撒路，对不对？当马大跟玛利亚在接待耶稣的时候，接待方式不一样。马大就在那里忙得不得了，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领受那上好的福分。就在那个时候，马大看不过去了，就跑到耶稣面前来控告他的妹妹。哎呀，他说你看我的妹子在这边，她什么事情都不做，她只是坐在这里看我一个人在那里忙。玛利亚有没有回答？一句话都没有回答。玛利亚有没有解释？一句话都没有解释。玛利亚有没有抱怨？ 一句话都没有抱怨。当我们不替自己说话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就替我们说话。后来那个时候，耶稣就对着马大说，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马大的问题不是忙啊，很多人都认为说他真是忙啊，他因为太忙了，忙到这个不，圣经里面说他忙乱，忙是正常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非常忙，尤其你们住在西谷的地方，我想大概这个忙是跟你们是分不开哈。有些地方还说我比较轻松，但是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忙得不得了。忙难道是错吗？今天我们为着神的工作忙难道是错吗？忙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在乱。很多时候忙带出来的乱就把整个人就给影响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故事呢，我相信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熟悉。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就不读了哈，因为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哈。那么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段圣经呢？因为这段圣经在第十节，主耶稣特别宣告说，这个人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什么美事，一件 beautiful thing， 美事。为什么这两个字给我有很大很大的挑战？我1963年的时候开始出来侍奉主，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就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带领我们，由我们的 mentor 来帮助我们。我常常说 mentor 最好的翻译不是导师， mentor 最好的翻译不是辅导， mentor 最好的翻译叫做良师益友啊，不只是我的老师，也成我一个好朋友。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张明哲，张校长，我们叫他张伯伯，从我们开始出来侍奉主就没有放过我们，几乎每一分每一秒就盯着我们，稍微出一点错哇，我们就挨骂啊，我们在他面前还不能坐着听他讲话的，一定要站着的，哇，这个对长官就是要这个样子的，哇，那对我们非常非常严，所以常常他是对我们耳提面命。我最近才知道什么叫耳提面命，耳提面命就是你站在那里提着你的耳朵叫耳提，面在那里打一下就叫面命啊。所以呢，从小呢，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出来侍奉主，他就一直强调，一直强调，一直强调，说你今天要侍奉主，要做对的事情，对吗？当然对。他有没有交错？没有交错。但是他就一直提醒我们说，今天你要出来侍奉主，你要做对的事情。什么叫对的事情？回到圣经。什么叫对的事情？因为所有的真理都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我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就是被他逼的，我们就 back to the Bible。 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不只是常常提醒我自己要 back to the Bible， 我说主啊，你还要我 back to the basic。因为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花招。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张明哲张伯伯，他听我讲道以后，哇，他在下面的弟兄姊妹都好像很喜欢听我讲道，就他就把我叫进去，把我骂了一顿。他说：“你知道我们今天讲道，你觉得好吗？”我当然不好意思说好嘛，我就看看他，我告诉你，你今天讲道，他你知道他怎么说？花拳绣腿，我讲这四个字，这四个字。haunted me， 一直随着我随了50多年。有一天突然发现这个花拳绣腿，我把它反过来念的时候，哎呀，我发现这四个字反过来念还很有意思，叫腿绣拳花，我叫绣拳，不要忘记了哈。花拳绣腿，腿绣拳花，哎呀，我说原来他骂我还是把我的名字也骂进去了。他说你在那里讲了半天，大家好像很喜欢听，但是到底你所讲的都是一些不是很扎实的东西。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每一次我就讲到 back to the basic，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回到基础。所有我们中国人打任何一种拳，基本上都要把砸马步，要学好马步，你做太极拳也好，什么拳也好。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把这样一个基本的东西站好，你在外面打的都是一些空的东西。我们教会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花样，很多不同的节目，这些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要吸引很多人到主的面前来。但是如果我们只有那些东西而没有那些 substance， 没有那些真正里面的那个因素，弟兄姊妹，这些都是 将来没有根的一些建造，都是沙土上的房屋。所以求主特别的恩待我们。所以呢，他那时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做对的事情。当我读到这段圣经，马太福音26:6-13的时候，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我突然觉得，哎，我做对的事情还要做美事。对事和美事是不是一个你最好做对，如果更好一点就把它做得更美就更好，好像是两者之间还是有选择性。但是后来我慢慢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不是这样，对事和美事是缺一不可的。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这两样东西是不可以缺的。一个可能是在绝对的角度来看，一个可能在相对的角度来看。一个是要把在绝对的那个角度来看，要做对的事情，但是在相对的地方，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做得美。这个相对不是不重要。后来我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到这节圣经，我们都很熟的约翰福音1:14，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什么叫真理，弟兄姊妹？真理就是做对的事情。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做美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两者是不可缺一的。今天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高举圣经，真理非常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台上，在那里高举真理，在那里强调真理的时候，哎呀，我们都非常佩服他，我们都非常尊敬他。但是很奇怪呀。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把圣经，哎呀，就非常努力的去解经读经，鼓励弟兄姊妹读经。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李牧师，哎呀，很好，你给我们很大帮助。但是人家不太喜欢来亲近我，对我什么。后来突然发现我是被人家敬而远之。主耶稣不是，主耶稣讲的话都是非常绝对，铿锵有声，都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不管税吏，不管大人，不管小孩，都喜欢来亲近他，因为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吸引人的一个生命的一种吸引力在他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只是需要高举真理，我们也需要用恩典来平衡那个真理。何况这一节圣经约翰写的时候，他是把恩典写在真理的前面。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为什么这样放在前面，因为约翰到老的时候，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两方面。但是呢，他反过来，他是先讲到神是光，后讲到神是爱。神是光是讲到真理，神是爱是讲到这个恩典，或者说讲到这个另外一方面的平衡。所以我们看见哈，主那个圣灵感动约翰在早期的时候写的关于恩典和真理的平衡的次序，和他老年的时候对着教会的长老，对着教会的领袖写的这个约翰一二三书是有一种次序上面的不同。但是不可否认，恩典和真理都是描写主耶稣两个不可缺的两部分。那这是主耶稣的这个约翰对他的描写。那后来保罗呢，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讲教会真理的书，一共6章，前面3章讲理论，后面3章讲什么？讲应用。前面3章是讲神学，后面3章是讲生活，是讲应用 application。那么前面3章完了，到第4章、第5章、第6章讲到很具体的在教会里面人际的关系，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很实用的一些提醒的时候，在第4章有一节圣经是我们非常非常常常听到人家用的，就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那爱心说诚实话在 NIV 的翻译是怎么翻译呢？他说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speaking the truth 是说真理。那 speaking the truth 说真理 in love 说真理是什么？说什么？说一个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提醒的对的事情。 in love 是把它说得美。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偏颇的，这两个东西是整个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需要平行的，我们需要平行。所以呢，我看到这个平衡了以后，我就再一次回过头来想美事的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圣经哈。 在这段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所看到这段圣经，马太福音26章这个第6节到13节，当这个女人把这个妇女把这个香膏抹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开始他们门徒之间就议论纷纷，然后呢他们就在批评他，然后耶稣看出他们这些人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这人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第10节，主耶稣基督强调向他们宣告说这是个美事。好，非常好，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留到今天2000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到了13节，这段事情过了以后，主耶稣讲了这段事情的结论，马太把它记载下来。耶稣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他就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们，他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无论你到普天下到任何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讲这个女人。后来我就在查一查，2年前我在你们教会的夏令会有没有讲过这段圣经，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嘛，你到什么地方都要传这个女人所说的啊。后来一查没有，我说原来我在这里还欠你们一篇道，就是欠这一篇道啊。所以今天呢，苏世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说你要讲经文，我就查完以后，我说我要讲马太福音26章，这题目叫做这个普世宣教不可缺少这个。但是你如果用另外一个题目的话，叫做一件美事，叫做一件美事。好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说啊、哦，这是一件美事，然后说一定要传的这个女人所说。但是这里他不是讲美事哦，13节不是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美事，他把美事用福音两个字来取代。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福音就是美事，福音就是美事。那什么叫福音呢？福音是 good news， 对不对？英文 good news。 那天韵他们曾经写了一首诗歌，福音就是好消息，很多人都会唱这首诗歌哈。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 good news。什么叫 news 呢？弟兄姊妹， news 是 N-E-W-S 这个英文字是这样拼的，对不对？ N 是北， E 是东， W 是西， S 是南。哎，我们学英文学了一辈子哈，都不知道 news 跟东西南北有关系的哈。那什么叫做跟东西南北都有关系呢？就是说真正的一个最重要的 news，空前绝后，全世界古今中外最重要的一个 news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 news 是跟东西南北都有关系，也是中国人所说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绝对的真理，不能改变的真理。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我就在想，到底他为什么要把福音和美事连在一起。刚才我们听见这个魏长老在讲说啊，也听到杨长老也提，我们鼓励欢迎慕道的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退休会，这次的夏令会。弟兄姊妹，我们请他来干啥？请他来是让他能够来听福音，对不对？因为他们需要福音嘛。言下之意，我们只有在开布道会的时候才传福音，那就不叫放之四海皆准了。我们把这个福音就限制在某一类的人，那一类的人我们叫做慕道友，某一类的人我们把他叫做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要说不信哈，要讲还没有信哈。有一次我问一个姐妹，我说你丈夫怎么没有来，她说她不信的。哇，糟糕，她丈夫刚好经过，就听见她太太讲说哦，在牧师面前说她不信，那我就不信给你看。后来我就赶快建议他，我说以后如果人家问你丈夫在哪里，你不要说我丈夫不信，你说我丈夫还没有信，讲同样一件事情哦。但是台湾来的人说 Kimochi 就不一样，你懂吗？啊，那种感觉就不一样。我虽然现在还没有信，我现在是不信，但是我太太认为我还没有信，就对我还有盼望哈，还有盼。所以我们是对那种还没有信的人，他们需要听福音。难道就是这样吗？有啊，我们有圣经的根据啊。 以弗所书二章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恩典，刚才我们也唱了恩典哈，这个何等大的恩典哈！我们都有这个恩典，感谢主哈！这个恩典是得救的条件，难道就停到那里吗？后来我自己在侍奉主那么多年来，我常常做很多反省的功夫，常常想到我自己。我说我每一次侍奉主，我到一个地步，我就会说主啊，我今天啊，刚才我们听见弟兄讲说主啊。求主给我们个聆听的耳朵，我刚才听是谁在提到聆听的耳朵，其实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说主啊，求你啊，让李牧师讲到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受教的耳朵，没有提过受教的耳朵。在以赛亚五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主啊，以赛亚的祷告，给我一个受教的舌头。我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很容易在台上讲一些东西让大家有受教的耳朵来听到，其实真正需要听到的是讲道的人，真正需要听到的人。所以五十几年讲道，我很少很少在台上讲你们要爱主，你们要读经，你们要怎么样，我都是讲我们。难道我不需要爱主，我不需要读经吗？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每一个有个受教的舌头。一个受教的舌头，他自己就是一个受教的人。所以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有很多的反省，很多的检讨。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会被人家敬而远之的原因是什么？我做对的事情，刻意做对的事情，但我做得不美，做得不美。所以在主的面前就常常就有一些在检讨的里面，我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只知道得救是恩，我忘记了侍奉主也是神的恩典。因为当我侍奉主的时候，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焰，让很多的跟我同工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们觉得我在那里有一种功德的感觉，有一点炫耀，有一点说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虽然口口声声说是神的恩典，口口声声说感谢赞美主，口口声声说圣灵的感动，但是到最后讲来讲去都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我炫耀的那种感觉。我不是指其他的同工，我自己检讨这几十年了，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毛病。所以呢，我们不只是得救是恩，后来保罗给我一个答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一节圣经，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引用这一节圣经只引用到这里就停了。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今天成为何等人是你的恩造成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的话，得救是本乎恩的那一段。因为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保罗说I know what I am today. What I am, 我这个人，我之所是，我的存在是因为上帝的恩。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恩典。但是呢，后面我们就给漏掉这一节圣经三次提到恩，中间那个恩呢？他说，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是这一节圣经的题目。神的恩不是突然的。用在非基督徒身上成为何等人，用在侍奉主的人身上是在下面。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I work harder than all the disciples。 我比所有，保罗如果说我劳苦比使徒里面的一个劳苦，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一定用犹大来比嘛，对不对？他跟犹大来比，他当然格外劳苦。哇，他 跟一个两个，他不是，我跟所有的，你看，我比众使徒各位劳苦。你看这个保罗多骄傲啊！他说我比众使徒各位劳苦，你们都不算了，我才是真的劳苦。弟兄姊妹，他后面讲说什么？这不是别的，这原不是我，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上面是讲 what I am， 后面是讲 what I work。What I am 是讲到我们的身份， What I work 是讲到我们的侍奉。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今天教会像 我们有心侍奉主的人，我就要强调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第一个恩叫得救的恩，第一个恩，第二个恩叫做侍奉的恩。讲到这里，我想大概两年前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们55岁的时候到泰国去做宣教士，到了金三角、缅甸、泰国、辽国或者老挝，哇，到那里热得不得了，非常热。不要说那里热，我们其实从台湾背景的人都知道，台湾也很热哈。我的孙子那个时候才5岁啊，很小。有一天我到台湾去，我的大儿子在那边，他看到我，他说：“哎呀，公公啊，今天好热哦。”我说：“怎么热呢？”哇，他说热的都快中暑了。5岁，我说你什么叫中暑，知道吗？他说：“知道，知道，就中暑，就热到生病，叫中暑哈，叫中暑。”后来我说：“对啊，公公也一样哈。”我说：“公公啊，也是从美国回来啊，就是很不适应这里的这个气候，也快中暑。”你不会中暑？他指着我说：“你不会中暑啊？你会中暑，公公不会中暑，那我会怎么样？你不会中暑，你会中风。我糟糕了。”我说：“这个孙子，现在这些孩子哈，你不要小看他，不要小看他年轻哦，不要小看你年轻哈。这个提摩太前书4:12啊，是他们实在很那个，热得不得了。我们在泰国，所以我大概跟你们讲过，我们在波士顿的时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很简单，在泰国三季，只有三季哦，我们没有四季哦。那是哪三季呢 ？Hot, hotter, hottest 三季。”哇，常常热得不得了。我是广东人哈，那么我后来才发现哈，原来广东人说洗澡叫冲凉是有关系的，有道理的哈。冲凉啊，冲冲就凉了嘛哈。所以我最高纪录在泰国做宣教士的时候呢，一天冲5次凉，冲5次凉。他每一次冲凉的时候很奇怪，有的人唱歌普通不唱歌，一洗澡的时候唱歌，有没有？有很多人唱歌了，哇！突然之间，哦 ，Oh Sole Mio 就从那个洗澡间里面就唱出来，每一个都变成 Pavarotti 哈，每一个人在那大声唱。我突然唱什么呢？我就唱我中学的时候喜欢一个电影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哇，在那一面洗澡一面唱 ，I'm 没有办法像 Bing Crosby 的那种很低沉的声音哈。后来我就想哈。回到 Boston 正好有春夏秋冬，特别在热的时候想到那边下雪，哦，白雪，哎呀，漂亮的不得了哈，美的不得了，把所有的丑陋都遮盖了。但是所有的好处都要付代价的，你雪好看，但残雪是很惨的。很多人在冬天残雪的时候呢，一残雪呢就心脏病发了。就暴毙在这个，所以李师母呢就很怕我在雪地上比他先走那么多年，所以就不让我去铲雪。家里面有两个壮丁，两个儿子去铲，哇，他们一下雪的时候开心，一铲雪的时候每一个人双眉这个紧锁，哎呀，都在那里一面看天一面挥拳头，怎么还在下啊？他铲5分钟，休息10分钟。有一天突然发现，在 driveway 上面在铲雪，10分钟都没有停，越铲越开心，还在唱歌呢。Oh,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哇，在这里开心的不得了，在唱啊，在唱唱。后来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啊？5分钟休息10分钟，现在10分钟就不休息。原来他铲5分钟休息10分钟是在我家的 driveway 铲，10分钟都不休息是在他女朋友家的 driveway 铲。哎，弟兄姊妹不要笑哈，真的，权利跟义务就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家里面铲雪是权利嘛，做儿子你非铲不可嘛，铲的铲铲的真是。那在女朋友家铲雪还要让看看女朋友爸爸妈妈在不在，这样有没有看到她，她觉得那是一种权利。弟兄姊妹，你也在教儿童主日学，我也在教儿童主日学，为什么你教得那么开心，为什么我教得那么痛苦啊？教会有的教会有诗班，为什么你也在诗班，你唱得非常喜乐，我唱得非常的狱卒，我准非常的狱卒，为什么？ 因为我把这个侍奉看成功德，把侍奉看成义务。如果我真是能够在台上，我们三位，一个弹吉他，两个在唱，我们能够把这个看成一种享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侍奉要常常检讨自己，让我们的侍奉是恩典，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比你强，不是我比你行，不是我比你更热心，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看第二个。所以什么叫做美事呢？第一件美事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美事呢，就是我们对着侍奉的态度是一种享权力的态度。那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十一节十二节这三节圣经里面，我们中文圣经哈，我把它打出来哈，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主耶稣基督的宣告。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宣告交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所做的。有一个在我，一个有我，一个为我。其实英文也是一样，在我是 to me， 有我是 have me， 为我是 for me。 所以什么叫做美事，什么叫做宣教不可以缺少的因素，就是跟主有关的侍奉，就是美事。跟三个我有关系的，就是美事。第一个在我是讲到什么呢？第一个在我是讲到我们侍奉的目的。有我呢，是讲到我们侍奉的内涵内容。有我，我们的侍奉里面有主耶稣。为我是讲到我们侍奉主的动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我是讲到目标，有我是讲到内容，为我是讲到动机。所以在这三样东西里面，我觉得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常常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特别是那个有我。我们今天侍奉主到底啊，我这个我们现在我们的差会现在在泰国，刚刚上个礼拜开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叫汉宣国际，一个特别的一个登记的一个立案的一个组织。因为后来我们在那边发现，在泰国18岁之后的那些泰国人受了18年的佛教整个那个地方的影响，所以常常跟他传福音很不容易。当然我们相信圣灵的大能。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4岁到14岁是非常非常柔软，而且很容易把福音介绍给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帮助他们呢？因为现在泰国疯狂的在学汉语，学中文。其实全世界都是。我们今天身为中国人，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会能够有中国文化、中国语言的这个，是今天很多人羡慕的不得了的，羡慕的不得了。好了，那么我们就发现我们去教中文。为什么我想到教中文呢？因为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从台大走出来，旁边几个这个教会都有英文查经班，有没有英文查经班啊？其实它英文查经班有的时候叫英文绘画班，就是一些西国的宣教士，很多很多在大学里面念书的，我们那个时候的同学是为了学英文到教会里面认识了主耶稣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有些福音预工。现在既然大家疯狂汉语，你知道现在全世界要求中国大陆开孔子学院多得不得了，泰国皇帝皇宫里面跑去中国要求他们在皇宫里面开一个孔子学院，说我们要学中文，因为大家都要跟中国做生意，大家都要跟中国有来往。所以呢，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福音预工取代了福音本工，或者福音原来的那个福音的工作。我上一堂也讲过哈，我在 Boston 18年，每一年都要到哈佛大学 MIT 啊去参加他们毕业典礼，因为弟兄姊妹都会毕业嘛，我们都要参加。每一次我到哈佛大学感慨就很深。哈佛大学在几百年前他们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学院是神学院。今天哈佛大学那么出名，耶鲁大学也是一样，第一个是神学院，好像这个好几个大学都是一样。 但是曾几何时，如果你今天到了这个 Massachusetts 的 Cambridge， 你到了 Harvard 的这个校园里面，你到神学院里面去看，哇，看见里面穿梭进进出出的很多的喇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叫阿彭，就是那些穆斯林啊的那些领袖，当然有天主教神父、天主教的修女，当然有牧师、有宣教士，已经慢慢整个信仰已经变这个带路掉了，慢慢已经变成，有一次我回到台湾，我也不太讲，不讲哪一个大学，一个基督教大学，他们说李牧师你知道吗？这个大学是基督教开始的，现在这个大学的董事会已经沦陷。我说什么叫沦陷？说董事们已经有好多不是基督徒的参加，然后就把反基督，不只是非基督教的东西，反基督教的东西带进这些基督教的大学里面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没有主耶稣在里面。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桥头堡，可以用很多很多的那个福音预工，但是那个福音本工我们不能忽略。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在这里多讲。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刚刚欧牧师说你可以讲到一点钟，听说你们的记录是可以，有一位同工可以讲到什么一点半的，是吧？没有关系，那个主日大家禁食主日哈。我想应该很快我把第三个讲完。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对着侍奉的态度，第二个跟主有关的侍奉，那第三个呢？我要问一个问题哈，到底这个故事、这个记载，马太福音26章讲到香膏多少钱？多少钱？你如果圣经很熟的话，你马上对答如流，30两，对不对？30两。但是，请你回去好好看一看，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到13节没有讲到30两，没有讲到三十。马可福音讲，哎，那我就更纳闷。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谁呀？是马太。马太是什么人呢？是税吏。税吏是干什么的？税吏是他斤斤计较，你交了税，他还要在你身上再把几分几厘几毫都要找出来的，那个叫做收税的人 ，tax collector。啊，我第一堂我也讲了，以前有一个人，在一个小乡村，有一个马戏团，有一个大力士在那边，哇，他很厉害，他跟大家挑战，他说我这里有个橘子，我捏完了以后，如果什么人在观众里面能够在我捏过的橘子里面再捏出3滴橘子汁，咚咚咚3滴出来，有奖品。哇，大家没有人敢动，因为看到他块头那么大那么有力。哎，突然发现在观众那里有一个人走出来，一出来他就笑了，瘦瘦的干干的矮矮的，跟这个高高的胖胖的壮壮的根本不能比。后来他就来了，他就笑他，他说 你可以吗？可以吗？他说你把橘子给我，我把橘子拿去一捏，咚咚咚咚咚5滴出来了。哇，把那个大力士说，我走透了大江南北，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哇，你贵姓啊？他告诉他叫什么名字啊？那你是干什么的啊？他说我是收税的。只有收税的人可以把人家压完以后，他还可以里面再压出一点东西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马太是个收税的人，他应该非常非常敏感这个数目字。30两银子马可福音马可写了，但是他没有用。他说什么呢？你看哈，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什么极贵的香膏，极贵的香膏。什么叫极贵？什么叫30两？30两呢叫做价钱，极贵呢叫做价值。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一个叫 value， 一个叫 price 啊。那如果你说，哎呀，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第一堂我也讲过哈。我们今年结婚53年，在28年前， 我们结婚25年的时候银婚 silver anniversary 很重要的一个一天哈，那么实在心里面觉得很亏欠李师母，结婚25年从来没有送一个像样的礼物给他。后来那天呢，就不晓得是被光照呢还是被感动哈，就说好了要悔改哈，那悔要改啊，那你要去买啊，但糟糕20几年从来没有买过礼物，所以不晓得要买什么礼物。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老二在大学念书，在中学念书，现在乖了哈，以前实在是哇，在家里面我们实在很头痛的一个孩子哈。你知道他常常讲我最大的享受是什么，我最大的享受，我说你的最大享受是什么，说最大的享受就是花钱，这是我的儿子。然后他还要补一句，我更大的享受就是花别人的钱，他很有 idea， 你要他买什么东西他可以告诉你要买什么东西。那后来我就跟他讲，爸爸妈妈马上要那个结婚周年，包在我身上。所以那天吃完晚饭我们就到 mall 去了，到了 mall 的门口他停下来，下了车 park 了车，要进 mall 以前他看着我就对着我说，爸爸，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是你交的啊？一分钱一分货，那你到底你要我给替你出主意买礼物给妈妈啊？买礼物给妈妈 budget 多少，你要出多少钱吗？他说银婚呢 silver anniversary， 你要买银器啊，这不是那么简单啊，这起码要500块啊，要不然好一点1000块啊。哈，我吓一跳，我说还是不要悔改好了，500、1000，后来我硬着头皮跟他讲100块。我记得很清楚，我儿子站在那里，爸爸，25年才值100块啊，讲得很对啊，这个25年才值100块啊。但是我说姜是老的辣，你知道吗？你把什么事情都教你的儿子哈，有一天他就青出于蓝胜于蓝哈。所以我就还收了几招没有教他。后来我就问他，我说 Chris， 请你告诉我，25年值多少钱？28年过去了，到今天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不会分辨什么叫 value， 什么叫 price。 因为这两个东西，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或者做一个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教会里面时间、金钱、生命常常在主的面前斤斤计较。我们今天不是在那里算到底可以算的数目是什么，而是想到他给我们的爱，保罗没有办法用数目字来形容，只用4个形容词来形容，叫长阔高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我就把2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有1个礼拜的时间去想啊，甚至把它带到夏令会去啊，去想。这里有2句话，大家接不接受，大家是不是能够了解这2句话的。第1句话，他所给的我都要。今天上帝给我们东西我们要不要？我想马上的回答都会点头，对不对？上帝不会给坏东西给我们。但是想想我们过去的人生，刚才我不是讲我们有人生的风浪吗？我们不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很低沉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到最后都是好的，但是在过程的当中上帝给的不见得我们真的能够吞得下去，能够接受下。我们不是常常向神埋怨吗？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若在那里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睡着了？你是不是离开？你是不是跑哪里去了？这是我们常常向着神在信心上摇摆的一些很常有的现象。所以不要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他所给的我要不要。那第二个问题，他所要的我给不给？他所要的我给不给？如果我们斤斤计较，如果我们不了解 price 跟这个 value，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在属灵的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有新的突破。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再一次谢谢大家，也谢谢感谢主，特别谢谢苏长老，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主。也求主特别特别祝福两个礼拜以后的你们的夏令会。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在敬拜的时候好像玛利亚一样，就坐在你的脚前领受那上好的福分。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在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到诗篇，特别想到67篇那句话，主啊，求你施恩给我们，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脸的光照，来光照我们。主啊，这不是目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天父，我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在今天领受你的恩，领受你的福，你也用你的脸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回到我们生活的岗位，回到我们工作的岗位，回到我们学习的地方。主啊，好叫世界，好叫万国，好叫在我们周遭的人能够知道你的道路，能够知道你的救恩。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